耳道自见，释经灵修。读导诗篇之七。
诗篇第十二篇。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诗篇第十二篇呢，是一首群体哀歌，或者说是申诉诗，标题呢是大卫的诗，但所申诉的问题呢，似乎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他个人的特殊经历。第一到第二节呢，是诗人向耶和华呼喊和陈述苦况。第二、第三节呢，是一个倒叙，先提出了罪人的结果，而后描述罪人的态度。第五到第七节呢，申诉耶和华对受害者的保护的应许，同时强调耶和华的话是可信的。第八节重复第一节所申诉的情况。言语是个体之间关系的基础，在人类是这样，在生物界也是这样，即使没有声音，但不代表没有语言。从这个角度看呢，连非生物界的大自然里的个体也有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但是怎么样的语言能够建立怎么样的关系呢？圣经对语言的重视始于创世纪，宇宙万物始于上帝说三个字。圣经记载亚当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替各个飞鸟走兽命名，也替他的配偶夏娃取名。创世纪记载了人类经历的第一个谎言，第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第一个从上帝来的咒诅。还有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六到九节呢，是以上帝变乱人类语言作为第一个人类历史时代的结束。我们习惯强调言论自由，但是摩西的律法当中，第三和第九诫是直接针对语言，对语言呢做出规范。当然，我们的社会对语言也有相关，而且是更多的规范和掣肘。但是呢，这个正正显示出语言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和我们现代对语言越来越不济。我们美其名叫开放，这种态度是格格不入的。诗人哀悼世上濒临绝种的两种人，就是虔诚人和忠信人。从诗歌平行体看呢，这两种人又可以是同一种人，但字面上仍然指向不同的职诉。一般虔诚是指敬畏上帝而言，而忠信既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信任的关系，也用于上帝对人的信实可靠的态度，让我们可以信任他。两者的平行意味着敬畏上帝的人也是一个可被人信任的人，因为上帝本身是最可被信任的。 与他们相对的是说谎的人，尤其是那些油嘴滑舌、心口不一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中制造了一批他们的语言底下的受害者，困苦人和贫穷人，而且他们以他们的语言能力为傲，他们的语言只服侍自己，只为自己累积优势，而且无人能敌。按照诗人的描绘，有两个可能的场景。当时候社会上司法状况和政治状况，这和后来先知弥迦描述他所看见的情况是很类似的。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官长不知道公平，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剔肉，城中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他们的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只能诉诸耶和华的公义和保护，这并不是阿 Q 精神，因为连诗人对罪人和现况的批判能力都来自对耶和华的认知和耶和华所赋予以色列的律法。诗人与耶和华的连线意味着诗人不会只是耶和华作为的旁观者。全篇诗即使以第八节做结束，我们也不应该用一种无奈悲观的心来看，反过来应该仍然以第一节所表达的那种不平的态度来看，心怀不平，心还未死。我们一起祷告。上帝啊，你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营销的社会，大家都在做买卖，我们卖服务、卖商品、卖政策、卖时间、空间、劳力、身体，买卖之间有多少是谎言呢？买卖之间有多少人受害呢？我是害人者还是受害人呢？上帝啊，我两个都不愿意做，又无法置身事外，求你的话指引我，让我走在正路之上，让你的灵感动我，让我不惧怕，不退缩。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林成。